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你好啊 ，Jason。
早晨啊，晓晴。
上个礼拜咧，就美国各方面咧就公布咗呢个非农就业数字啊，数字就比预期好啦。咁我谂大家咧都好关注咧，其实呢个数字咧系咪会影响到咧下一次美联储开会嗰个议息走势啦？咁我先请 Jason 你咧同大家即系分析一下先咧。
好啊，咁睇翻上个礼拜五美国公布嗰个非农就业数据咧，具体嘅数字其实就上升咗25.4万嘅，咁就远高于市场嘅预期啦。咁呢个亦都系过去六个月嚟嘅最大升幅嚟。咁同一时间所公布另外一个就系美国嘅失业率，佢亦都稍稍降至咗4.1%嘅。自从呢个数据公布咗之后咧，其实喺利率期货市场反映翻啦，而家市场预期美联储11月再减息50个基点嘅可能性咧，就已经大大降低嘅。咁而家普遍市场认为咧，11月减息可能只会系减25个基点啦，或者系甚至乎唔减添。因为睇翻而家一啲客观嘅数据，客观美国个经济情况，之前点解话要减息，其实就系惊个经济会衰退啊，或者软着陆啊，或者表现唔系咁好。咁但系而家睇翻，其实几个因素，譬如 GDP， 而家美国 GDP 都系高于一个趋势嘅水平啦。咁另外企业嘅利润咧，亦都系表现强劲嘅。咁所以你睇到美股其实一路都升紧啦，都创紧新高啦。咁另外第三样点就系金价亦都创紧新高。咁所以市场而家再啱啱上个礼拜五公布呢个非农就业数据，嗰、那个就业市场亦都系比较好嘅话，咁市场就会开始怀疑啦，究竟美联储点解要减息呢？有咩需要刺激个经济呢？好似而家客观嘅条件都唔系太差啫。咁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嗰个美元减息嗰个预期咧，又会有所调整啦。同之前预计年底之前仲会减一次大幅度50个基点，又头先讲过啦，可能会少啲。或者甚至乎唔再減啦。
咁如果真係唔減息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呢？
影响咗啲乜嘢呢？喺个金融市场反映到，其实就正常嚟讲呢，因为佢唔減息，其实美元嗰个走势就会应该会比较利好美元嘅。但係呢，睇返上个礼拜五公布咗呢个非农就业数据呢，美元有冇一个好大嘅反弹，好明显嘅反弹呢？其实就冇嘅。咁主要就係因为其实由美金由上个礼拜初开始呢，其实一路都升緊。所以上个礼拜五公布咗嗰个非农就业数据之后呢，都冇咩大变动。咁睇返具体嘅话，就係澳元对美金嘅话，其实都係维持返喺大概 0.68 左右啦。咁反而就美金对 yen 呢，就又反弹返多啲啦，就去到又接近150个水平啦。咁睇返 yen， 就冠日本官员都係做嗰样嘢㗎啦，就係、是、打开口牌，就係话哎而家个汇率我哋密切注意啦，可能我哋又会入市干预啦。呢个都有待观察嘅，因为其实自从今年日本央行改变咗佢哋个超宽松政策之后，咁最近又有一个新嘅变数啦，就係啱啱其实10月1号石破茂新首相。咁佢嘅一啲经济政策会唔会需要影响到日本的经济，而从而令到日本央行对佢个货币政策调整呢？咁我哋都仲要有待观察咯。咁呢个就系基本上上个礼拜五美国公布嗰个非农就业数据对市场个影响咯。
咁其实睇翻上个礼拜港股嘅表现都几出色啦。咁可唔可以分析翻你港股嗰方面嘅情况系点呢？
咁其实港股呢，上个礼拜系表现应该系全世界最突出㗎啦。咁因为喺9月30号中国国内嗰个国庆黄金周前开始，其实恒指就由21000点就升到去23000点啦。咁睇返个升幅系接近10%。咁原因其实就系主要源于就系9月24号中国央行同埋一啲财金机构呢，就即系公布咗一系列嘅利好政策啦。咁其中就包括咗主要利率政策利率下调20%啦，咁第二样嘢就係存款准备金率下调50个基点啦，咁另外就係第三就係存量嘅贷款利率亦都下调50个基点嘅。呢三个政策其实就会喺市场释放咗过万亿嘅资金㗎。咁其实呢个都同之前中国央行去刺激经济嘅时候做嘅动作就嘅措施冇咩大大分别。咁最重要另外同一时间公布呢一系列政策之余呢，央行即係中国官方呢就公布咗另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它会支持一些符合条件的证券啦、基金啦、保险公司呢，就以券换券的方式呢来获得融资。咁而更重要的就是获得这些融资之后呢，那些资金是可以直接流入股市的。咁如果大家有在国内贷过款的经验，无论企业好或者个人好，其实在银行贷款去出来的资金呢，都要是定向去返你那个相关申请贷款的目的那里。即是譬如我有一个工程要做同银行贷款的话，咁国内银行放款的时候呢，佢是不是打落个贷款企业到嘢，可能直接打落去那个相关的那个上游公司那里。咁呢个改变呢，即係呢个今次呢个政策话嗰啲获得嘅融资可以直接打入股市呢，係真係前所未有嘅。所以对嗰、那个市场嗰个冲击比较大啦。咁同埋公布嘅时候呢，佢讲第一期嘅操作资金規模会大概係5000亿啦。咁呢个金额亦都係比较大啦。咁除此之外呢，另外亦都有股票回购啊、增持可再贷款啊，另外一种政策啦。咁、那个金额会大概係3000亿左右。咁即係加加埋埋呢，根据大摩个统计，8000亿嘅资金会流入中国个股市啦。咁呢8000亿，咁相对于 A 股系一个咩概念呢？咁就系、是、其实就系等于 A 股总自由流通量市值嘅3%接近。咁另外咧，亦都系大概年初至今 A 股日均成交额嘅1.03倍左右。所以睇返一个咁大额嘅资金会游入市场嘅话，咁所以市场憧憬嗰个股市会好囉。咁但係又预啱咁啱11黄金周国内假期，咁就好多人会因为香港市场仲开，咁所以就会亦都憧憬返即係香港推高返香港嘅股市，做咗喺一个礼拜之内就升咗10%一个咁好嘅成绩出嚟囉。
咁头先呢你都有提过呢，即係金价嗰方面呢都创新高啦。咁而家金价其实嗰个情况又系点样呢？
金价嘅话其实由九月下旬开始呢就已经站稳咗喺2600美金嘅安市啦。其实如果睇返十月投到而家个零礼拜嘅表现呢，咁基本上黄金价格就冇乜一个明显嘅方向嘅，大概都係2630到2670呢个区间之间整理啦。咁就暂时冇咩大方向嘅，因为其实都一路升咗。咁睇返其实主要推高金价嘅主要都係国际局势啦，尤其是中东方面啦。因为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其实就是发生在2023年10月7号的，那就刚刚进入第二个年头。之前可能我们会期望可能那个局势紧张不会发展，可能反而冷却下来，那但是很不幸的我们看到现在最近的就是有扩散的迹象，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还有伊朗，那这个都推升了金价。因为这些原因亦都看最近瑞银出了一份报告，他们都上调了黄金在年底的价格，由本身预期2600的上调到去2750。那他们在他们那个研究报告里面举出的主要两个原因他会上调这个目标价格，黄金的目标价格呢，就是因为第一美债的收益率下降，因为刚刚九月份美国减息。那另外第二样东西呢，就是全球的央行应该会继续购入黄金的。呢两个都系一个好大嘅动力，即系令到佢可以上调金嗰个目标价格咯。再回顾翻啦，年初到而家，其实金价系由唔到2100蚊升到而家2650左右呢个水平嘅话，其实已经上升咗30%噶啦。短期内有回调嘅可能性嘅，其实因为毕竟都系升得急。但系我哋回顾翻今年嘅黄金价格个表现咧，每一次嘅回调都系好短暂，同埋嗰个幅度都唔会太高咯。咁所以睇返而家加上全球局势係咁样嘅话，其实黄金嗰个回调嗰个空间有限咯。咁同埋嗰个瑞银嗰个报告亦都会建议佢哋嘅投资者喺黄金喺佢哋嗰个投资比例里面应该占佢哋成个投资资产总额嘅5%，其实係上调咗咯。
咁我 Jason， 我记得你4月嘅时候都上过嚟，即係我哋节目就即係都係讲金价。
咁当时都系讲咧金价创新高啦。咁而家金价2600几咧，系唔系最高咧？
咁其实睇翻啦，当时候我四月上嚟嘅时候讲嗰个观点系咁嘅，就系如果我哋考虑晒所有嘅通胀因素，咁多年嚟嘅通胀因素咧，其实黄金嘅历史高位系应该喺1980年初嘅，当时候系卖紧850美元一安士。咁如果我哋计翻通胀嗰个因素，这个高点850美元，相等于而家嘅应该系3370美元咯。咁所以如果咁讲嘅话，从呢个角度睇嘅话，可能黄金真系仲有一个比较大嘅升值嘅空间。
好啊，唔该晒 Jason， 咁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咧下一集再倾下。
多谢邀请。
最后咧，想提翻大家，今集嘅内容咧只系一般性嘅资讯，唔系具体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同你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嘅财务规划师查询。
想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系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